间谍气球多国追究，美军闹起残骸，百年强震重创土耳其和叙利亚，重大线索，有人开车将胡音宇挂在树上，福建疾控提醒，当心阳后大状包疹。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美国军方在击落中国间谍气球之后，美国海军马上前往南卡州美特尔海滩 North Myrtle Beach 进行气球残骸打捞任务。根据美媒播出的最新画面，部分残骸已被发现，在船艇下水波道约翰考西着陆点 Johnny Cossey Landing 被拖上岸，预计送往联邦调查局 FBI 实验室，交由情报机构和专家深入研究。CNN 现场团队表示，美国海军5号持续从船只卸下货物，数名着住迷彩服的人员在旁协助，可以看到某艘船只的甲板上载住一团白色物体，附近另一个码头亦出现另一艘载住类似物体的船只，几名人员从船上卸下几个箱。CNN 报道称，美国海军尚未正式回应此事，并且不愿意表明他们当时正在做什么，或者为什么在船艇下水波道执行任务。此前美方亦曾经防备中方有可能干预打捞碎片和对气球携带的物件回收的动作。美方高级军事顾问透露，坠落的气球碎片范围大约有7英里阔，美国有多艘海军和海岸警卫队船只在该地区建立安全和搜索范围。间谍气球事件令北京的外交更加风雨飘摇，美方除了确认气球携带的物件是否包含美国或盟国的技术，亦正在考量报复中共的力度。拜登面临高涨的压力，要加码对北京的敏感技术出口禁令。美方官员曾经指称，中国侦察气球舰队是军事侦察计划的一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指示下遍布五大洲。CNN 报道，哥伦比亚空军3号证实发现一个具有类似气球特征的物体。哥斯达黎加亦证实，首都圣何西圣何西上空有人目击一个巨大白色气球，外观同美国击落的间谍气球外形相似。日本宫城县上空亦在2020年出现类似气球的神秘飞行物，据称同这次出现在美国的中国侦察气球很相似，很可能亦是来自中国。多个西方国家都提起警惕，加拿大2月3号表示已经针对此事召见了中共大使松培姆。德国媒体5号指出，德国政府亦正在和重要合作伙伴进行协调调查，确认中共气球是否亦在欧洲或德国上空飞行。澳洲安全专家警告，澳洲应该警惕中共利用间谍气球监视北领地的军事活动，一旦发现这样的间谍气球，应该仿效美国将它击落。英国商业大臣夏博斯 Grant Shapps 亦表示，英国支持美国的行动，在美国本土上空发射间谍气球不是正确，英国将持续非常认真地看待国家安全。有分析认为，气球是中共制造的一系列紧张气氛之一，两个侦察气球同时出现在美国和加拿大上空，无疑是对布林肯出访北京之前的最后一次心理试探和威胁，为同布林肯会面之前漫天杀价所做的准备。但中共失了预算，没有想到这个动作造成美国舆论的全面关注。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成立同中共竞争的特设委员会，而且该委员会获得了大部分民主党议员的支持。气球事件一出，麦卡锡立即召集国会参众两院中共问题负责人准备进行听证，同时呼吁白宫立即终止该气球在美国领空的飞行。前总统川普更是直接要求将气球击落。美国的公众注意力可能不会关注在西太平洋发生的事情， 但绝不可能对一个直接入侵美国领空的事件坐视不管。中共千算万算，算漏了公众舆论和在野党的力量，正是面对这两者的巨大压力，布林肯不得不宣布推迟他出访北京的行程。而且即使布林肯将来还会去北京，美国公众舆论的舆情亦必将会如影随形，令他在谈判桌上不可能对中共做太多让步，希求成为压垮谈判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事情开始变得越发不可收拾。土耳其于当地时间6号凌晨4点17分发生百年来首次规模 7.8 级浅层强震，重创该国和邻国叙利亚。美国地质调查局观测数据显示，这次地震震央位于土耳其加济安泰普省的卢尔达伊镇，该地邻近土耳其和叙利亚交界，地震深度为 17.9 公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该国死亡人数攀升至912人，5385人受伤。叙利亚则传出最少476人死亡，142人受伤，两国死亡人数超过1300人，受伤人数超过6000人。位处镇央附近的加济安泰普城堡部分堡垒在地震中被严重损毁，网上照片可以看到古迹附近散落大量被震落的碎石块，城堡周边的护土墙亦倒塌。此外，位于加济安泰普城堡旁边建于17世纪的 Savani 清真寺亦受到破坏。土耳其和叙利亚两国交界的哈塔尔省不单只是天然气管道被震爆，哈塔尔机场跑道、雷伊汉纳地区的高速公路亦遭强震影响裂开拱起，航班已经全面暂停。地震发生时，居民可能仍在熟睡，对地震毫无准备。社交媒体上的影片显示数十座建筑物倒塌，而受惊的居民则在混乱中蜷缩在漆黑的街道上，还可以看到救援人员用手电筒进行搜救行动。土耳其南部一栋民宅因为承受不住强震瞬间倒塌的影片中城市内很多建筑物倒下，路上的车堆成一团，到处弥漫着浓密的白烟，时不时会听到民众无助的哀号和尖叫。住在加济安泰普的记者 Ayat Cody 告知 CNN， 在 7.8 级地震发生后不到一分钟内发生了多达8次非常强烈的余震，他的很多邻居在地震后离开了屋企。救援人员在土耳其南部和叙利亚北部边境两侧多个城镇的倒塌建筑废墟中搜寻幸存者，预计伤亡人数还会继续上升。台湾媒体亦报道，新北市消防局快搜部队是经台湾唯一认证能够给予医疗协助的国家级重型救援队，今日上午立即完成整备工作，随时可以配合内政部消防署征召前往土耳其协助救援。胡鑫宇案再爆重大线索。2月5号，网友正本清源发推，有人在抖音发布的消息说看到除夕那日一辆面包车落来，两个人抬住胡鑫宇的尸体挂在树上边。署名为横号星星 D8 的网友在评论区补充消息，除夕夜9点48分左右，50宏光禁3E78银色车，两名戴口罩男子做了什么？是边个将尸体挂到树上的呢？有人拍低了。网友罗翔评论，106日里面你们一直以为在这破案，其实他们一直正在作案。网友麦上三好总结了胡鑫宇案件的诸多巧合，比如119个摄影头刚好盲区没有拍到胡鑫宇走出过程，5000人拉网地毡式的搜杀刚好粮仓没有搜杀，警犬可以闻到1公里以外的气味，刚好如此近的距离没有闻到味道，粮仓的高度5米左右，一般人翻不过，刚好胡鑫宇翻过去了。胡鑫宇的鞋带刚好可以做到100多日风吹日晒不腐等等。 胡音宇的妈妈哭诉，咁多监控，你是怎样躲过的？你是怎样出去的？我的孩子才15岁啊，他有这样的能耐吗？他躲得过咁多监控吗？就江西当局的强行定案，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中国国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律界人士。他表示，我们稍微有些头脑的人都知道他，他是贼喊捉贼，他自己这个作案的人就是他们自己。这个胡音宇这件事呢，就是不惜造假。这个我觉得明显的官方的发布会是个造假的行为。实际上从法律角度讲，是一个毁灭证据作为证的行为。我是研究行政法的事情，这个因为国际的这个民主国家行政法和其他法律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就是举证责任导致。如果政府官方拿不出证据的话，那就是推定这件事是存在的。这个是上吊自杀的话，如果官方拿不出摄像头证明这个确凿的证据，证明胡音宇是自杀的话，这样就推定他是被谋杀，而且这是毫无疑问。中国国内新冠疫情仍在蔓延，病毒造成的诸多后遗症亦不断被证实。近日福建泉州市卫健委发布紧急提醒，称泉州市皮肤防治院接诊不少感染新冠病毒之后突发大状包疹，俗称生蛇的患者。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多名专家亦紧急提醒，该院已经收治多名阳后的肝衰竭患者。泉州市皮肤防治院主任医生说，近期大状包疹病例增多，可能同感染新冠导致免疫力下降，原来潜伏在体内的病毒再次生长繁殖有关，并指出在新冠感染期间免疫反应状态失调，亦可能出现新冠病毒和大状包疹病毒重叠感染。提示称，大状包疹俗称蛇缠腰或者生蛇，是一种常见疾病，是由长期潜伏在脊椎后根神经节或头颅神经节内的大状包疹病毒经在激活引起的感染性皮肤病，多数发于50岁以上的人群，除了有皮肤损害之外，经常伴有神经病理性疼痛，这种疼痛往往比分娩痛更剧烈。另外，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重症医学科连续救治多名肝衰竭患者，他们都有基础肝病，但在肝衰竭发生的前一个月内都有新冠病毒感染。重症医学科主任医生表示，新冠病毒对部分存在慢性肝病基础的患者的肝脏会产生直接毒性作用，新冠病毒感染后有发炎性细胞因子风暴，加重多脏器官功能损伤，还有不少人反映阳康之后出现大量病毒性心肌炎。有群聊内容显示，一名北京网民说，一起工作的同事年前心肌炎走了，年纪相仿。亦有福建网民说，同事没挺过新冠，大年初一走了，心肌炎。另一名福建网民接住说，我舅母亦是大年初一心肌炎。但新冠造成的后遗症不仅以上几种，还有不少阳后全身无力、失眠、听觉下降等等。但是广东深圳大学总医院近期一个礼拜就接诊了数十名阳过之后的脑炎患者，民众苦不堪言。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